弟兄姊妹早晨，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我今天讲广东话。
弟兄姊妹早安，我没有记错的话，牧师今天会用广东话来讲道。
首先再次同大家恭喜新年快乐。
首先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真是好荣幸呢，一年前在这里讲过道，上个礼拜嘛。跟着隔了一年呢，又在这里讲道了，又出现了。
很荣幸我们去年我去年在这边讲道是上一个礼拜。那就已经一年了，
所以感谢主带领我们可以说是安然的度过2024。
感谢主让我们很安然的度过2024年，
又迈进了2025，
迈进了2025年。
但面对新的一年，
面对新的一年，
其实我们都是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这个环境，
我们面对很多错综复杂的环境，
这个世界依然会有很多未知和隐藏的事情，
这个世界有很多未知隐藏的事情。
但是我相信主耶稣的荣光如果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和生命里的时候，我们就无惧环境的变化。
我相信神的荣光充满我们家庭里面，我们要面对的环境就简单得多了。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家庭里面是充满神的荣光的话，
如果我们家中充满神的荣光的话，
我们就真正拥有平安和快乐，
我们就真正拥有平安和快乐。
所以在新的一年，
所以在新的一年，
你不要勉强答我，
不要勉强的回答我，
你愿意让主的荣光充满而蒙福吗？
你愿意用神的荣光充满蒙福吗？
愿意啊，一大半人都愿意，
很大一般人都愿意。
我相信我们都愿意的，
我相信我们都很愿意。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让神的荣光充满而蒙福呢？
让我们怎样让神的荣光充满而蒙福呢？
有一个秘诀，
有一个秘诀，
首先要做一样很重要的事情，
首先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安置你心灵的约柜，
就是要安置你心灵的约柜。
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
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
其实很长，因为前面还有15章，不过太长我就不用大家读了。
很长的一段经文，太长了我们就不念了。
但读过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些印象，就是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当年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完工之后发生的事情。
可是读完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概念，说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的之后的事情，
这个就是第一圣殿建造完成之后的所罗门王的一个献殿的祷告的一个开场白。
这个是所罗门王在建造圣殿以后的一个祷告，
是向以色列会众表达一个宣告和祝福，
向以色列民宣告祝福。
所以这个题目呢，因为比较要精简一点，所以我说安置心灵的约柜。其实如果详细一点讲呢，就是说将约柜安置在你的心灵。
简单一点是安置新年的月柜，可是我们比较正确是将月柜安置在你的心灵里面。
这个我们都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思了。
我们都很明白这个题目的意思。
所罗门王的父亲，
所罗门王的父亲
是大卫王，
是大卫王。
在世时曾经有一个心愿，
在他在世的时间他有一个心愿，
就是要为耶和华神的名建造一个圣殿，
就是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一个圣殿。
但神没有使用大卫做这件事情，
但是神没有让大卫做这个事情，
乃是在第八到第九节里告诉他，
在第八到第九节里头说，
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
你为我要建造圣殿的意思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
只是你不可建殿，
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为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
所以所罗门王在登基后的第四年，即大概是主前的967年，
所以
开始开工建造圣殿。
所以所罗门王在登基以后的第四年，大约是主前的967年开工建造圣殿，历时七年建成，
大概七年就建成了，
大概七年就建成了。
主前967年，中国是什么年份，什么朝代呢？
在主前的967年，在中国是什么年份呢？
有没有历史系的？有没有学中国历史的？
有没有学过中国历史？
应该差不多是西周的时候。
这个大约是在西周的时间。
夏商周嘛。
夏商周。
差不多周朝西周的时候。
大概是周朝西周的时候，
我就知道大概嗰个年代系咩年代。
所以我们大概知道那个时代是什么年代。
所以当佢献殿嘅时候，
所以在他建殿的时候，
佢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情。
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哋都以前读主日学又好，或者睇过啲图片啊，啲模拟图，我哋知道所罗门建嗰个第一圣殿系好华丽、好漂亮嘅。
我们大概看过一些照片，都看到所罗门皇所建造的圣殿是很华丽的。
但建完这个这么华丽的圣殿之后，他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建造这个那么华丽的圣殿以后，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如果不做这件事呢，这个 building 就不可以称为圣殿。
不做这个圣殿，不做这个事情，这个圣殿就不算是圣殿。
做了什么事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将神的约柜安置在这个圣殿里面的至圣所，
就是把神的约柜安置在圣殿的至圣所。
跟着呢，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然后有个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
就是我们之前的经文读到的是十五章那里有描述的，
在我们之前读到的经文十五章有读过，
就讲到神的荣光充满在那里，
就说到神的荣光在那边充满了。
啊！历代之下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在历代之下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圣经话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神的殿，耶和华的荣光是什么意思呢？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圣殿，耶和华的荣光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当我们看回圣经的话，我们就明白原来当讲到主荣耀的云彩充满在圣殿中的时候，其实就是显明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神的荣光，神的云在充满圣殿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再精简一点讲，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四个字，
就是很精简的，我们常常熟悉的那四个字：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
当神的荣光充满在圣殿的时候，就真正是以马内利了。
当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的时候，就真是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了。
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
其实当以色列民当年从迦南到了迦南之后，约柜就从吉甲就移往去示罗。
当初的时候，神的约柜离开了
吉甲，然后迁往了示罗。
谢谢牧师。
不会，因为我没有给你字幕，所以不好翻译的。那么跟着从示罗呢就迁往伯特利，
在示罗迁往伯特利。
后来呢，大卫就将这个约柜就迁移去到耶路撒冷。
后来大卫就把这个约柜迁移到耶路撒冷。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描述了约柜的那个的经历，
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记载了约柜的经历。
到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明白，就知道原来后来约柜被安置在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里面。
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约柜是安置在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里头。
通常呢，我们称之为所罗门建造的这个圣殿叫第一圣殿。
通常我们把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称为第一圣殿，
但后来被摧毁了。
后来就摧毁了。
被谁摧毁呢？
被谁摧毁呢？
巴比伦王。
巴比伦王。
有一个叫做尼布贾尼撒。
有一个叫尼布格尼撒的人。
他的军队就将这个圣殿毁灭了之后，就掳掠了这个圣殿里面大小的器皿。
他摧毁了圣殿以后，就把圣殿里头大小的东西都拿走了。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说，当因为圣经都有记载他拿了什么嘛。
圣经有记载了他拿了什么。
历史学家也都考证了他有个清单的。
历史学家也考察了他有一个清单。
即是被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的军队带回巴比伦的圣殿中的大小器皿，基本上什么都拿了，但是唯独这个清单里面没有约柜。
记载了他拿了什么东西，大小东西都拿走了，只是没有约柜在里头。
也就是说，这个巴比伦的大军掳掠了这个圣殿之后，唯独找不到约柜。
就是说巴比伦王所拿的所有东西都拿走了，唯独约柜没有拿走。
后来另外有一个王的时期，就是波斯王，叫做古列。
后来有一个波斯王古列。
如果你对这个尼希米记比较熟悉，你就开头一句古列元年某某某某发生什么事，这个古列元年就是波斯王古列。
如果你对尼希米记比较熟悉，就知道古列王是什么，古列元
所以当
年就是刚开始的经文。
所以当他让这个以色列人回去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他将所有当年掳掠的器皿、掳掠回来的器皿都还给犹太人。
所以当时当他们要回去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就把所掳掠的所有器皿都归还了以色列人，
让他们回去重新建我们所讲的第二个圣第二圣殿，
所以就回去建造我们所说的第二个圣殿。
但在这个清单里面也都没有约柜，
但是在那个清单里头也是没有约柜的。
所以我们可以证实一件事情，就是原来我们可以知道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圣殿就一路下落不明。
所以我们知道第一圣殿被毁的时候，约柜的下落就不明了。
当然这个时代两千年来有很多的传说，
当然在两千年以内有很多的传说。
有人认为呢，这个圣殿已经被神拿回去天家了，在天上的圣殿。
有人认为约柜已经让神拿回天家放在圣殿放在天上。
有些人认为这个约柜落在埃塞俄比亚收埋了。
有一些人认为那个约柜放在埃塞俄比亚。
有些人呢就说啊，不是啊，那约柜原来在哪里，在圣殿山的山下面入面地下的地下室呢发现了那个约柜啊。
有人又说约柜是在圣殿地下下面的一个很隐藏的地方。
过去这年呢有人说哎，原来在各个他山的地下呢有个地下密室发现了这个约柜啊。
有人又说在各个地山的地下室有这个约柜。
其实在哪里，
其实在哪里呢？
无从考究，
不知道。
但是很多人拍了很多纪录片，
很多人弄了很多纪录片，
收视率极高，
收视极高，
提供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提高了很多就业的机会。
因为你要拍片嘛，
因为要拍片，
很多人看嘛，
很多人看，
有市场嘛，
有市场。
其中有一个影片叫做《失落的约柜》。
有一个影片叫失落的约柜。
你现在不要在手机里 search 啊，你翻出
千万不要在你手机里头去找现在。
所以你就知道其实特别在犹太民族里面他们对这个约柜很关注。
所以你知道在犹太的历史里头这个约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信仰当中约柜的地位是很崇高的。
因为在他们信仰当中他们知道约柜在他们里头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到今时今日依然会有一班人在这里寻找着这个约柜，
所以到现在也是有一群人不停地去寻找这个约柜。
所以失落的约柜在哪里呢？
所以失落的约柜在哪里呢？
其实另一个问题可能更加之重要，
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比较重要。
神究竟喜悦将他的约柜安置在哪里呢？
神喜悦他的约柜安置在哪里呢？
其实神喜悦将约柜是安置在他儿女的心灵和生命里。
其实神喜悦把他的约柜安置在他儿女的心灵上心命里头。
在人来看我们总是希望见到一些有形有体的东西，
在人来说常常会希望看见有形有体的东西，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的眼光经常关注在这个圣殿的这个建筑物，
所以我们的眼光是放落在圣殿这个建筑物里头，
所以我们这么专注，有这么多人去专注去寻找这个实体的实物的约柜，
所以我们很专注寻找这个物体在哪里，
但是
在哪里？
但是有一个最应该摆放约柜的地方却已经失落了约柜，而那个影响是更大的。
可是在失落约柜应该当放的地方是更加重要。
如果我们说这个约柜应该安置在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心中的时候，
如果我们说失落的约柜是应当放在我们儿女心中，
其实有几多人心中的约柜已经失落了？
其实在我们很多人里头失落的约柜是在哪里呢？
这个才是神要关注的事情，
这个才是神要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常常发觉人所关注的事情往往神不是很关注，
所以常常人所关注的事情神其实没有很关注，
而神好关注的事情往往人又 不以为然，
神很关注的事情往往人是不以为然，
所以我们就在旷人生的旷野当中漂泊流荡，
所以我们在旷野当中漂泊流浪。
但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可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让我们同一起来寻找回我们失落了的，在我们心中失落了的那个约柜，
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失落的约柜，
让约柜重新安置在我们的心中，
让约柜重新安置在我们心里头。
安置心灵的约柜有什么意义呢？
安置心灵的约柜有什么意义呢？
我想第一个意义就是要提醒我们要信守与神的约。
第一就是要信守与神的约。
我们可以先简略的了解一下约柜，
我们简略的了解约柜。
当然我找到这幅图你都可能找到，这个不是真正约柜的样子。
我找到一幅图，当然这个不是约柜的真正的样子，
只不过后来是按照这个圣经的描述描写，人类这样想象出来的，按照那个文字描述，砌的一个图，
是按照圣经文字上找出的一些图。
所以我们有这个图呢，我们就比较接近那个原文，我们可能有一个比较立体的观念，
所以这个是接近原文，有一个立体的样子。
这个约柜是一个很结实的一个木头去做的，
这个约柜是一个很结实的木头所造的，
由外面包了是金，
外面包金，
但是那个盖呢，即有两个翼的那个盖呢，那个是纯金，
可是有翅膀的那个盖是纯金
，所以都挺重的，
所以非常重。
那约柜两边有两支什么杆，
约柜旁边有两支杆，
是被人抬的，
是让人 抬高的。
那上面有两个翼这样包住那个什么，就基路伯，
两旁有翅膀的基路伯。
那基路伯翅膀环抱的中间呢，上面呢中间有个空位，就是圣经里面被称为施恩座的地方。
在基路伯翅膀包围中间有一个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
施恩座。施
恩座
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所以为什么圣经有这样的描述，
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但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比喻，
这个只是一个比喻，
不是说我们的神就是坐在两个翼中间那么小的位置，
不代表我们的神是坐在两个翅膀中间那么小的空间，
整个约柜可能都是米二到，
整个约柜大概是一米两二
，阔差不多了，从这个差不多，
宽度跟这个差不多。
那么两个基路伯的翼，
两个基路伯的翅膀，
中间的位置很小的，
中间那个位置是很少的，
所以不是说真正神是坐在那里，
不代表神是坐在那么小的空间，
它只不过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是一个象征
，一个象征，象征的，好像象征。那这个精美漂亮的约柜里面放了什么呢？
那么漂亮的约柜里头放了什么呢？
放着两块石板，
放着两块石板，
就是我们称之为法板，
就是我们称为的法板
，就是也都被称为耶和华盟约的柜，
也称为耶和华盟约的柜
，这个约柜，也都称为耶和华盟约的柜，
也称为耶和华盟约的柜。
当然后面有很多神学家又好写书，就说，其实约柜里面不仅只是石板的，还有很多东西的。
那神学家说不，里头不单只有神的约柜，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所以在教会传统 有一部分的传统的流传呢，就说约柜里面除了，法板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玛拿
，
即是一捧玛拿
，有一些学家说里头不单只有法板，还有玛拿在里头，
还有一个亚伦的杖，
还有亚伦的杖，
手杖，
手杖，
还有律法书，
有律法书
，当然他们都有很多圣经的根据，
也有很多圣经的根据
，所以我说这些人真的虽然是神学家，但是都不认真读圣经的，
所以我说虽然他们是神学家，可是他没有很认真的读圣经，
因为虽然都有圣经的出处，
当然有圣经的出处，
但是圣经很清楚话俾我哋知呢啲嘢咧，一唔系喺约柜嘅前边，一唔系就喺约柜嘅旁边。
圣经说这些东西都是在约柜的前面，要不然就是在约柜的旁边。
从来都冇话喺约柜嘅里边，
从来没有说是在约柜的里面。
所以约柜只是有法版。
所以约柜里面只有法版。
法版是什么？
法版是什么呢？
法版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
法版是神与人立约的记号，
是象征和强调神与他百姓立约的一个凭证，
是上经和强调神与他百姓立约的凭证，
以及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和约定，
是神与他百姓的应许和约定。
讲简单点，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简单说，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没有其他东西的，
没有其他东西。
其他东西都好，虽然 好神奇。玛拿是不是很神奇？很神奇的。
玛拿是不是很神奇？玛拿是非常神奇的。
早上出现，夜晚傍晚你不收就没了。
早上出现，晚上你不收就没了。
哇，我要不要玛拿？要啊，每日将玛拿给我。
我要不要玛拿？请把玛拿给我。
我用我所需。
这个就是日用所需。
好不好呢？
好不好？
好。
好。
咁亚伦嘅杖好唔好啊？
亚伦嘅杖好不好？
好有能力嘅、哦，
很有能力，
系嘛？仲有咩律法书？
还有什么律法书？
好多规矩，
很多规矩，
重唔重要呢？
重不重要呢？
都重要，
都重要。
但系喺呢啲重要之外，有一个中心嘅重要就系神嘅话语。
在这个很重要的东西里头，还有一个中心，就是神的话语。
神嘅应许，
神的应许，
神嘅盟约。
神的盟约，
所以安置在我们心里面的，其实我们可以将很多的其他的东西撇开，但是唯独我们先要优先的是神的话语。
很多东西我们要先把它撇开，因为很重要的 是神的话语在里头。
我相信我们都喜欢主的同在，
我们很喜欢主的同在，
我们都欢喜上帝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充满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我们都很喜欢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家庭，
但是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是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刚刚我说过了，
从当年圣殿所罗门建殿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了，
在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已经发生了。
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主的荣耀的云彩充满圣殿之前，首先发生什么最重要的事情？
在神的云彩充满圣殿以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最重要的首先是要发生什么事？
最重要首先是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要有耶和华的约柜被安置在其中，
就是耶和华的约柜安置在其中。
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教会不是一个建造物，
教会是一群爱神的人属主的人的一个聚集，
教会是一群爱神的人聚集在一起。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约柜在我们当中，
是约柜在我们当中，
是神的话语来掌权，
是神的话语在掌权。
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庭，希望有神的荣光充满，
我们的家庭希望神的荣光充满。
很多家可能有八福，
很多八福，
这个福那个福，
那个福那个福。
但是若果约柜不在你家中，
但是如果约柜不在我们家中，
神的荣光不会充满在你的家中，
神的荣光不会充满在我们家中。
若果神的约柜不在所谓的教会里面，教堂里面，
如果神的约柜不在教堂里头，
神的荣光不会充满这个教堂，
神的荣光不会充满这个教会。
这个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这个是一个不变的真理。
圣殿之所以为被称为圣殿，是因为有约柜在其中。
圣殿所以称为圣殿，是因为这约柜在其中。
是因为神与人的约在当中。
是因为神与人的约在当中。
其实我们每一个个体亦都是神的殿。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都是神的殿。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
林前三章十六十七节很清楚地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最后一句很重要，这殿就是你们。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殿就是你们。
既然我们是这个殿，
既然我们是不是这个殿，
我们岂不是更应该将约柜安置在我们里面吗？
我们就应该把约柜安置在我们里头。
当我们的里面有约柜在安置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成为神的殿。
当我们真正有约柜安置在我们里头，我们就真正成为神的殿。
反推理，
反推理，
当我们成为神的殿的时候，
当我们成为神的殿的时候，
耶和华的云彩就充满在我们的圣殿当中。
耶和华的云彩就充满在我们的里头，
神的荣光就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神的荣光就充满了我们的生命里头。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着重神的话语？
是为什么我们要着重神的话语？
为什么我们经常要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为什么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唯有约柜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
因为只有神的话语，神的约柜在我们心里头，
引领我们的时候，
引领我们的时候，
先有神的荣光充满，
才有神的荣光充满。
安置心灵的约柜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
安置心灵的约柜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
我们先看一下约柜当中有什么。
我们先看约柜里头有什么呢？
两个法板。
两个法板。
法板代表什么？
法板代表什么呢？
法板也可以说石板啊。
法板可以说是石板。
法板代表主的话语。
法板代表了主的话语。
主与人立约的凭据。
主与人立约的凭据。
主的应许。
主的应许。
主的命令。
主的命令。
主的祝福。
主的祝福。
主的律例典章。
主的律例典章。
也就是说，当主的话语在殿中被立定的时候。
就是说，当主的话语在殿中被立定的时候，
当我们与神所订立的盟约牢固不变的时候，
当我们与神的盟约牢固不变的时候，
神的荣光才会充满其中，
神的荣光才可以充满其中，
神就 真正与他的百姓同在了，
神就真正与他的百姓同在。
而这种盟约的关系是持续的，
而这个盟约的关系是持续的，
不是断断续续的，
也不是断断续续的。
你知不知道持续和断断续续有什么区别吗？
持续跟断断续续有什么分别呢？
持续就是你保持这种状态，
持续是保持这个状态，
断断续续即是时有时无，
断断续续就是时有时无。
那我看看我们自己的光景，
我们看看现在我们自己的光景，
我们是持续持守与神的盟约呢，还是断断续续？
我们现在是持守神的盟约还是断断续续的呢？
开心的时候，
开心的时候，
主啊我爱你，
主啊我爱你，
爱到不得了，
爱到不行，
你要我做乜都做乜，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其实都是讲一下，
只是说而已，
不好过不讲，
好过不说
啊。咁你但心情不好的时候，主啊你等我呢排我好烦啊，等我得闲先爱你啦。
主我现在很烦了，让我有空的时候才爱你吧。
啊，嗰个牧师成日话神嘅话语好重要，我知道好重要啊。
那个牧师什么的，常说你的话语很重要，我也知道啊。
但呢排我好忙。
可是我这一阵子很忙，
得闲先啊，
让我有空吧。
啊，或者你话啊，主的话语你觉得好精彩，好有道理啊。啊，你赞咗，你称赞神嘅话语一大轮之后，
啊，主的话语很有道理，我把神的你称赞一轮以后，
又出嚟一个蛋字，
就出了一个蛋。
嗱，我以前讲过啦，好多次，我其实你听人讲说话咧，之前嘅你唔使听，蛋之后嘅先系最真实嘅。
我常常说，人常说一大堆东西是没有，就不重要的，可是你要听的就是蛋以后的事情。
哇，呢、这个主学好喎、啊，我哋查经班好喎、啊，点样点样，非常之仔细啊，乜乜，但系我唔得闲嚟。
啊、哦，你的主日是很棒啊，什么什么都很棒，但我没有空。
但是神你的话语真的何等精妙 啊你的能力何等浩大啊，哇你的话称赞神一大轮。
我神你的话语很好很伟大，可是。
但是。我这盘不得闲。
我这个时候没有空。
凑孙啦、
啊。看我的孙子。
工作啦、
啊。工作。
这样那样的事情啦、
啊。这个那个。
其实但后面的先重要。
就是但。后面的事情才是重点，
真实真正表露你真实的情况，
才是真正表露你真实的情况。
其实当主的话语在殿中被立定的时候，
当主的话语在殿中立定的时候，
神的荣光才充满其中，
神的荣光才充满在其中。
其实我们都是领受了神话语的人，
我们都是领受神话语的人，
但我们有没有持守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作用？
我们有没有持守神话语当中
心情好
的、这个、作用？
心情好的时候，或者情绪啱的时候，或者我们愿意是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活着，我们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
但会不会有些时候你就向神请假？
有时候会不会我们向神请假呢？
这排不遵守，
这一阵子没有遵守，
忙完这段先算，
把这一年忙完才说吧。
这个叫做断断续续，
这个是断断续续。
我想我讲了这么啰嗦，你都明白我想讲什么。
我啰啰嗦嗦说了一大段，你大概也明白了。
我们要持守与神的盟约，
我们要持守与神的盟约。
我们要对神的话语保持那种的热情，
我们要对神话语保守热情，
如此我们才能真正经历主的荣光充满的人生。
如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神的荣光。
神是信实的，
神是信实的，
他是守信的，
他是守信的。
但我们呢？
但我们呢？
所以当我们讲到安置心灵的约柜，第一个含义就是要信守与神的盟约。
所以当我们说到安置心灵的约柜，第一个含义是什么呢？是信守与神的约。
无论是日头或者夜晚，
无论是早上晚上，
无论是春夏秋冬，
无论春夏秋冬，
我们都要持守与神的盟约。
我们都要持守与神的盟约。
这个就是约柜安置你心灵的第一个含义。
这个就是安置心灵的约柜的第一个含义。
而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
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遵行神的话语，
就是说你要遵行神的话语。
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在以后的岁月当中，我们见到以色列民的背逆。
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以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叛逆，
以至于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以致他们离神越来越远。
我们在旧约圣经可以见到，
我们在旧约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
起初当约柜在以色列民中的时候，常常显出无穷的能力。
当约柜安置在圣殿里头的时候，常常有无穷的能力。
所以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讲，约柜就象征神的同在。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约柜就是神的同在。
所以他们在他们对话当中说，约柜在我们当中。
所以当他们对话的时候，常说约柜在我们当中。
他讲这番说话的意思不是指向这个约柜，而是说神在我们当中。
他们所说的这个话不是说神在约柜在他们里头，而是说神的话在他们里头。
神的同在意味着什么？
神的同在意味着什么呢？
神的同在意味着得胜。
神的同在意味着得胜。
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呢？
我们的生活会不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碰到一些未知啊，
碰到很多的未知，
一些挑战啊，
一些挑战，
会遇到一些软弱啊，
软弱。
但是当约柜出现的时候，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意味着神的同在，而神的同在就意味着什么？你的得胜。
那当那个时候意味什么呢？意味着神的约柜同在，就意味着神的同在。
我想回到摩西那个年代，
我们想想摩西 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漂泊，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
他们每次要出营的时候，要出发的时候，
每一次他们出发的时候，
我们看回旧约圣经的描述，
我们看看旧约圣经的描述，
什么是行头的，
什么东西是先行的？
约柜，
约柜
担着约柜行先的，
抬着约柜先行。
其实好得意嘅吓，
很有趣。
你有冇咁样噶？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行军啊，或者呢啲，即系你想象下，通常唔系咁安排。通常我哋如果系安排成百万人起行嘅时候，先揾一班人做先锋。
我这个很奇怪，你有没有行军的经验？通常行军的是百万人先行。
你不会将最重要的指挥部对在前面的嘛？
你不会把很重要的指挥部先放在前面。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行。
可是他们就是这样行。
在约书亚的时期。
在约书亚的时期。
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有一幕你都知道我经常说的，祭司担着个约柜要过这个约旦河。
常说祭司抬着约柜过约旦河。
喂，那些百姓过了河没的？
喂，我百姓过了河没有？
没过的、哦、
还没过呢。
谁先行？
谁先行？
约柜。
约柜。
而且约柜行到河边的时候没有桥的、哦。
约柜跑到旁边的时候是没有桥。
没有隧道的、哦。
没有隧道 tunnel。
咁你点算啊？
那你怎么办？
祭司嘅脚凭信心踏落海嗰个河水嘅时候，
祭司的凭着信心的脚踏在河水里头。
记得嗰个圣经描述吗？河水点样啊？就分开啦。
记得圣经里描述吗？河水就分开了。
安然渡过。
安然渡过。
大步揽过。
大步踏过。
因为有神嘅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仲有一幕，我哋可能更熟啦。
还有一幕我们可能更熟悉的，
入了迦南地之后，
进了迦南地以后，
有一个城，
有一个城，
耶利哥，
耶利哥
怎样倒的？
怎样塌的？
以色列百姓兜圈是吧？
以色列百姓 在旁边走圈、
啊、好像如果没有记错兜了 total 应该13圈，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环绕了13个圈、
啊、当然不是一天兜了，就是这样兜，
当然不是一天的行程。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做了什么？
抬着约柜，
抬着约柜，
约柜行头，
约柜先行，
担着个约柜兜着个圈兜，
抬着约柜在兜圈。
那些百姓怎样？
百姓怎样？
有没有攻城啊？
有没有攻城？
没有啊，
没有，
在这敲锣打鼓，
在敲锣打鼓，
赞美咿哟啊，
赞美咿哟，
不是咿哟，那墙就倒了，
那个墙就塌下来了。
犀唔犀利啊？
厉害吗？
好犀利啊！
很厉害耶！
所以种种嘅表现，使到以色列百姓对约柜嘅依赖同埋睇法，甚至系去到一个迷信嘅地步啊！
所以让以色列人在约柜的依赖和看法，看到什么呢？看到已经到了迷信的地步。
所以以色列百姓一路以嚟都将呢个约柜奉为一个最神圣嘅嘢，当然佢系好神圣啊！
所以以色列人把约柜当作一个很神性 的东西，当然它是很神性的。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约柜带给他们无穷的力量，成为一个法宝。
所以约柜 带给他们一个无穷的力量，成为一个法宝。
但是随着这个年代渐渐的延伸，
随着 年龄的延伸，
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对神的关注的焦点慢慢慢慢就是只不过停留在约柜的本身。
我们慢慢看到他们的焦点就只是剩在约柜的本身。
你说什么意思呢？你这样说
什么意思呢？
我换一个问题来问你就明白我想说。
我换了一个问题来问你们，你就明白了。
就是不是有约柜的同在就必定表明神的同在？
是不是有约柜的同在就表明神的同在呢？
是不是真的找到那个约柜，实体的约柜就表明神的保守和祝福？
是不是找到实体的约柜就表明有神的同在和祝福？
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找一个约柜啊。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找约柜。
当然有很多的原因。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也都会有一班人，他们非常相信找到这个约柜的时候，神的同在就临到了。
当然还有一群人相信找到约柜就找到神的同在。
但我的问题是说，如果没有约柜的时候，神就真的不可以与我们同在吗？
但是没有约柜的话，神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约柜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中心，是吧？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约柜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中心，是吗？
但事实不是啊。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因为就算这个约柜都是神所设立的。
因为这个约柜也是神所设立的。
人的眼光不应该被任何的事物取代而挪开离开神的本身。
人的眼光不应该把放在东西上面，让我们对神的焦点挪开。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启示在很多年几百年成千几两千年前已经向以色列百姓显明了。
这个启示其实在几千年都 几百年都已经向以色列人显明了。
所以就是我就非常佩服这个传道书。
我们很佩服传道书。
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
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
因为不断提醒我们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
因为提醒我们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过去的人健忘。
过去的人健忘。
现代的人亦都健忘。
现代的人也是健忘的。
以前的人经历神的恩典转身就不记得。
以前的人经历神的恩典转身就忘了。
现代的人同样亦都是如此。
现在的人也同样如此。
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所以就让我们这些祭司这些牧师可以不断的要有这些工作要做下去。
所以让祭司牧师有工作继续下去。
都要感恩的。
很感恩。
如果大家一听完就悔改，一篇道全部悔改了，我第二个礼拜不用来讲道了。
如果一篇道就悔改了，我下个礼拜就不需要再来了。
其实我想你明白我要讲的什么意思。
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 见到很多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圣经里头有很多例子，有一个例子我今天必须要让大家分享的。
在这个扫罗王之前的以利那个年代，
在扫罗之前以利那个年代，
他们打了一场仗。
他们打了一场仗。
其实那场仗是一个好应该使他们警醒的。
那场仗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警醒。
就是以色列人当时跟一个民族叫做腓利士人去打交，不是打仗啊。
当其实以色列人是与腓利士人在交战。
打仗第一仗时候一打，哦，打败了，以色列人死了4000。
第一仗打以色列人打败了，死了4000人。
啊，咁佢哋又总结啦。
他们总结。
我哋都好兴总结噶嘛吓，有咩做咩总结？
我们也很喜欢做总结。
我哋失败在边度？
我们失败在哪里呢？
输喺边度？
输在哪里？
结果佢哋得出一个结论。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点解我哋会输俾腓利士人呢？
为什么我们输给腓利士人呢？
因为我哋冇抬嗰个约柜出嚟啊！
因为我们没有把约柜抬出来。
我冇攞嗰个法宝出嚟啊！
没有把法宝拿出来。
所以第二场。有经验啦，所以又溜去打。
所以第二场就经验，我们又来。
啊，佢哋认为咧，再打嘅时候，佢哋真系抬咗约柜出嚟。
我们再打的时候，把约柜抬出来。
打锣打鼓。
打锣打鼓。
然后咧，哇，抬咗个约柜出嚟。
抬了约柜出来。
佢哋认为今次一定赢。
他们想这一次我一定赢定了。
信心满满，似乎。
信心满满的，
但系佢哋嘅信心摆错位置。
可是他们的信心放错了位置。
佢哋嘅信心系寄望喺呢一个约柜嘅呢一个物体上。
他们的信心寄托在约柜这个本身里头。
但系佢哋却忽略咗佢哋与神之间嘅关系。
他们忽略了与神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场仗打成点啊？
所以这一场仗打了怎样？
输得仲惨。
输得更惨。
上次死4000。
上一次死了4000。
呢一次死咗30000多。
这一次死了30000多人。
几乎系10倍啊！
大概是10倍。
唔净止系死咗咁多人，
不单止死了那么多人，
连嗰个法宝约柜啊，
连法宝那个约柜
都被人抢咗，
给人抢了。
哇，真系冇面啊！
没有面子了。
其实圣经要点解要记述呢啲嘢俾我哋睇到咧？
圣经为什么记述呢？那么多事情给我们看？
圣经要告诉我哋乜嘢咧？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圣经想话俾我哋知。
圣经告诉我们，
人如果离弃了真道，
人如果离弃了真道，
人如果离弃了正道，
人如果离弃了正道，
即使是抬着约柜，
即使是抬着约柜，
即使你有很华丽端庄的宗教的仪式，甚至是一些聚会，一些规矩，一些政策，
即使有很华丽的规矩，也是没有用的。
神都不会与他们同在，
神也不会与他们同在。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所见到的，
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所见到的。
我们如果离弃了真道，不遵行神的话语，你抬什么出去都没用。
如果我们离弃神的话语，不遵行神的道，你抬什么出去都没有用。
在圣殿之中，
在圣殿里头，
约柜不是让人当摆设来看的，
约柜不是让人当摆设来看的，
乃是要让神的百姓能够想起主和主的话语，想起主的应许，并且去遵行的。
那是让神的百姓能够想起主以及主的话语、主的应许，而且要去遵行。
所以约柜被安置在圣殿当中。
所以约柜安置在圣殿当中。
啊，当然它是安置在至圣所里面，你外面的人看不到的。
当然是安置在至圣所里头，外面的人是看不到的。
啊、但
是
当间的大祭司是可以看到的。
当大祭司的是可以看见的。
啊、如果你有机会，我们读这个旧约的主日学的时候，你会看到更多的图片，一些模拟的图。
如果你有读旧约的话，你会看到更多的图片。
所以我们知道明白。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明白。
主不是赐福给那些听过主话语的人。
主不是赐福给那些听到他的话语的人。
当然你有机会听到神的话语都算是有福。
当然你能够听到神的话语也是有福的。
但这些福不够。
那些福是不够的。
神的赐福是赐给那些听了神的话语并且去遵行的人。
神的福是赐给那些听到神的话语而且遵行的人。
所以无论在旧约和新约，
无论是在旧约跟新约，
主的教导都是一致的，
主的教导都是一致的。
主耶稣已经说，凡遵行我旨意的，我父旨意的，就是我的门徒。
主说，凡遵行我旨意的，就是神的人。
凡遵行我的话语，按你话语去行的，就是我的门徒。
遵行我话语的人，就是我的门徒。
不是说听见神的话语，
不是听见神的话语，
不是听过主的话语就成门徒，
不是听过神的话语，
那是你的遵行，你是遵行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
几时遵行啊？
什么时候遵行？
是持续遵行，还是断断续续啊？
持续遵行还是断断续续的遵行？
这个词又出现了，刚才又讲过了，
这个词汇又出现了，
是持续的遵行，
是持续的遵行。
这个是我们蒙福的关键，
这个是我们蒙福的关键。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这样讲，
主耶稣在旧约九章三十一节说，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
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
啊，这个才字是繁体字啊，简体字很简单的一个 take 一个勾就系啦。
这个是繁体字，简体字就比较简单。
我特别用颜色标注咗三个字。
我特别用颜色标签了三个字。
唯
才。财，
这个都是很非常绝对的词啊！唯有乜嘢乜乜嘢，即系冇选择啦，唯一嘅一个做法。
这个是一个非常
绝对性
绝对性的字，只有这个字，只有这个字。
然后神财乜嘢乜嘢，即系一个比较关联嘅词汇嚟，
是一个关联词。
你唯有咁样做，先至会有嘅意思。
唯有这样做才可以有才可以这样的意思。
咁中间要做乜嘢呢？
中间要做什么呢？
唔系话凡敬奉神听他旨听到他旨意的人，唔系听到他旨意的人啊，乃遵行他旨意的人。
不是听他旨意的人，是遵行他旨意的人。
以弗所书系过去几年我成日讲嘅。
以弗所书是我常常说的书本。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遵行主的话语，
遵行主的话语。
在之前我们讲过雅各书，
在之前我们所说的雅各书，
讲到我们的信心是要靠着我们的行为去印证出来的，
我们的信心是依着我们的行为行出来的。
信耶稣不是只是一个头脑上面接受一些观念，一些道理，或者一些事实。
信耶稣不是只是头脑上的一些知识，
那是要遵行主耶稣的话语，
那是要遵行主耶稣的话语，
这个才是叫做信耶稣，
这个才是信耶稣。
所以安置心灵的约柜第二个意义是什么？
所以安置心灵的约柜第二个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
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
遵行
遵行。
而最后第三个安置心灵的约柜的意义是什么？
第三个安置心灵约柜的含义是什么呢？
将你的约柜安置在你的心灵的第三个意义，就是要你交出你生命的主权。
安置心灵的约柜第三个含义，就是要交出生命的主权。
记不记得刚才讲约柜里面有一个很小的空间 是叫做什么？
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所说约柜中间有一个很小的空间，我们叫它什么？
是两个基路伯围着那个中间那个空位，
是两个基路伯围着中间那个很小的空间，
叫做施恩座，
叫做施恩座。
施恩座是象征性，当然不是说真的神坐在那里，不是坐在那里，即象征那个位是让神去那里坐着掌权的，
是象征主坐在里头，在里头掌权，
象征神的临在，象征神的宝座，
象征神的灵在同在。
同样，当我们的心灵里面有这个约柜安置的时候，
在我们心里头有这个约柜在里头的时候，
也都有两个小基路伯，
也有两个小的基路伯，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然后中间依然都会有一个施恩座，
里头还是有一个施恩座。
如果这个施恩座这个空位，如果这个空间是空空如也，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的。
如果这个空间是空空如也的，是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除非神坐在其中，
除非神坐在其中，
神就同在了。
神是同在的。
我们心灵的约柜也都是如此。
我们心灵的约柜也是。
如果我们心灵的这个施恩座不是让耶稣坐在这个施恩座上掌权的话，神的荣光也都不会充满你。
如果我们那里头没有那个施恩座，没有神的临在的话，就没有神的同在了。
在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上面，一共修建过三次的圣殿。
在以色列民的历史里头，圣殿建了三次。
咁啊，所罗门王嗰个圣殿咧，我哋通常称之为第一圣殿。
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我们称为第一次。
啊，喺主前960年到系建成咗。
在主前960年前已经建造了。
但400多年之后咧，就被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摧毁咗。
在400多年以后，就让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给摧毁了。
俾人抢晒啲嘢。
把掳掠所有的东西。
第二次呢就是所罗巴伯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所罗巴伯的时候。
就是波斯王古列元年啦，你读经好熟噶啦，尼希米记。
尼希米记波斯王年元年的时候。
就是让他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
让他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
所以这个被称之为第二圣殿。
这个称之为第二次的圣殿。
因为这个巴比伦王这个军队太犀利了，几乎铲晒。
因为巴比伦王太厉害了，差不多整个圣殿都摧毁了。
所以呢，即所罗巴伯回去的时候是建了第二个圣殿。
所以所罗巴伯回去是建造第二个圣殿。
即相近那个位置。
相近的位置。
咁第三次是修复，就唔系建殿，系修理。
第三次是修建圣殿，
同埋扩建咗少少，
建了少少一点
点。就是、耶稣嗰个年代嘅希律王嘅时代，
在耶稣希拉王的时候，
啊系大即系话大希律王就开始修复呢一个圣殿。
大希列王的时候，希律王的时候，
但系呢个圣殿咧喺主后嘅70年又被铲除啦，又被毁灭啦。
但是这个圣殿在主后70年以后就摧毁了。
这个历史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的。
这个历史我们基督徒是应该知道的。
主后70年的时候，是罗马兵是将它铲除了。
70年后，罗马兵把它摧毁了。
所以耶稣咪曾经生前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后建造翻嚟。
所以
指嘅就系呢件事情。
所以耶稣说：摧毁的圣殿，我3天以后就会建造了。
这个都是耶稣的预言啊，嗰时仲未发生啊。
这个是耶稣的预言，没有发生。
结果耶稣升天之后，唔系几十年之后咧，就真系被毁咗啦个圣殿。
耶稣升天以后，那个圣殿就真的被
毁了。这个是第二圣殿。
这个是第二圣殿。
咁啊，而家所剩翻嘅一个哭墙啊。
现在所剩下就是一个
哭墙。好多人去嗰度去朝拜又好，系去旅游又好，咁样就系嗰大幅墙，好多啲人啊戴个帽喺度阿爸读经啊，就嗰、是、幅墙咧就系、是、第二圣殿留翻落嚟嘅西墙，太长，我帮你翻译。
在那个哭墙里头，很多人在那边敬拜膜拜，戴帽子在里头读经，都是在那个哭墙旁边。
那个哭墙就是第二圣殿的那个西墙的遗址。可能有的人去过耶路撒冷看过这个地方的，参观过这个地方的哈。但是一般你要去耶路撒冷一定会去的一个地方哈。好，我转翻个 channel。咁其实2000年以嚟呢，以色列人呢都喺度等緊，佢哋等緊一件事情，就係、是、起第三圣殿。
2000年以内他们都在等着一个事情，就是建造第三次的圣殿。
佢哋要在原本圣殿嘅地方重新建造一个圣殿。
他们要在原本的圣殿建造一个圣殿。
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同样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没太多时间讲这一 part。
我没有时间再说这个。
但我就很简单讲为什么说重要。
我就简单说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当第三圣殿再次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当第三圣殿在建立的时候。
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就真的很快了。
主耶稣要来的日子就真的很快了。
当然我不敢单说快到多少年。
当然我不敢说快到什么年。
或者多少日。
或者说什么日。
总之就很快。
总言而之很快。
而我们看回现在目前世界的这个趋势。
我看世界上的趋势。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在不久的将来。
很有可能就成就第三圣殿的重建。
就会成就第三圣殿。 的重建。
所以越是看到这些的事情，
越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越是要警醒，
我们越要警醒，
越是要趁着白天，
要趁着白天
多做主工，
多做主工，
让我们真的将这个约柜好好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把约柜好好地放在我们心里头，
好好地与神建立和坚固那种美好的关系，
与神建立坚固美好的关系，
重拾我们失落了的那种信心的信仰，那种的热情，
重拾我们失落了信心的热情，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我们知道圣殿是何等宏伟豪华昂贵，
我们知道圣殿是何等豪华昂贵，
但是圣殿都被摧毁了，
但是圣殿也是被摧毁了，
甚至在历史上我们见到连约柜都消失了，
甚至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约柜也消失了。
当我以前读到圣经的时候，我曾经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想，
当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我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
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呢？
既然这个约柜是象征着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一个象征，
如果这个约柜是象征神与百姓的同在的象征，
神为什么忍心让这个东西不见，
神为什么忍心把这个约柜不见了，
神是不是没有能力保护这个东西的存在，
神是不是没有能力去保护这个约柜呢？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神是全能的，
神是全能的，
没有人可以从他手中夺去他不想放弃的东西，
没有人能够从他手中夺去他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神要让这些事发生呢？
为什么神要把这些事情发生呢？
后来我领受到，哦，原来神是要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后来我觉得神要我们看见一个事实，
就是当世人背逆耳朵发痒，
当世人叛逆耳朵发痒，
拒绝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向他们隐藏了，
拒绝神的话语，神就向他们
隐藏了，
隐藏了，
就好像约柜在圣殿当中的失落一样，
就像约柜在圣殿失落一样，
向以色列民隐藏呢，
向以色列人隐藏，
当人们要自己坐在你的施恩座上面的时候，那个就不是叫施恩座了，
当人要坐在自己的施恩座的时候，那个就不是施恩座了，
被称为施恩座是因为有神坐在其上，
被称为施恩座是因为神的同在，神坐在里头，
是因为有主耶稣坐在上面才叫做施恩座，
要有主耶稣基督坐在里头才叫施恩座，
如果主耶稣不坐在两个基督伯中间，那个就不叫做施恩座，
如果主耶稣基督不是坐在两个基督伯中间，就不是施恩座，
当人们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的时候，神就不与他的百姓同在了，
当人自己坐在宝座上，神就不再与他们同在，
神的荣耀也都不会在他们当中，
神的荣耀也不会在他们当中，
其实你看回个人是如此，家庭是如此，甚至国家也都是如此，
个人如此，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
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们生活在美国，
我来美国时间不久，大概三十年左右，
我来美国
三十年左右，
我来美国 不太久，大概三十年，不到三十年。
但我相信在座一定有来过我的三十、四十年、五十年，甚至六十年的都有。
我相信在座有来到三十、四十、五十、六十都有。
六十年前的美国，
六十年前的美国，
整体来讲，
整体来说
是怎样一个美国？
是怎样一个美国？
如今的美国，
现在的美国，
又是变成一个怎样的美国？
变成了怎样一个美国？
所以为什么很多年前王永信牧师推动一个？就是归回真神的运动，
所以王永信牧师有一个推广是归回真神，
是面向主流社会、主流教会的，
面向主流教会，
他有一本很小很薄的一本书，
有一个很薄的书，
写得非常准确和精彩，
写得非常准确精彩，
就是这样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当蒙受神祝福的百姓将神从他的宝座上挪开，而人要自己坐着为王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一塌糊涂，
当人 把神挪开施恩座，而自己坐在宝座上，这个社会就会一塌糊涂，
国家如此，
国家如此，
一个教堂也都是如此，
教会也是如此，
家庭也都是如此，
家庭也如此，
个人也都是如此，
个人也是如此，
要请耶稣坐在他当作的宝座上，
要请耶稣坐在当作的宝座里头，
那里才是成为施恩座。
那里才是施恩座。
我们不要将这些东西当成一个摆设，
我们不要把这些当成一个摆设。
所以当年神这样做，就是要拿去以色列百姓标榜自己信仰的那种圣物和华丽的装饰，就是要拿去这些人，
要拿
想拿去以色列民赖以标榜自己信仰的圣物和华丽的装饰，而且他是要拿去他们心中那种的已经是物质化的约柜，
而且他要挪去心里头物质化的物体，
是让他们见到一个事实，
让他们见到一个事实，
遵行神的话语比摆设神的话语更加重要，
遵行神的话语比摆设神的话语更加重要。
是一个动态的
信仰，是一个动态，
信耶稣是动态的，
信耶稣是一个动态，
不是只是一个理性的认知，
不是一个理性的认知，
是要去行动的，
是要行动。
圣经白纸黑字，
圣经白纸黑字，
但是它里面神的话语是活泼的，
神里头的话语是活泼的。
我们不是将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书柜，
我们不要把神的 话语放在我们书架上，
摆在我们的办公台，
放在我们办公室的桌子上面，
可能放在我们的柜桶，
可以放在抽屉里头，
甚至可能你都不摆了，
甚至我们不放了。
其实你摆在哪里都不重要，
其实你放在哪里都不重要，
最重要是你要遵行神的话语，
你最重要的是你要遵行神的话语。
我们的信仰也都是如此，
我们信仰如此，
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摆设，
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摆设，
我们不是每个礼拜只是来这里摆设一个做礼拜的过程，
我们不是在这边每一个星期天来摆设，
我们乃是要每一日都遵行神的话，
我们乃是每一天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心灵的宝座上面，
在我们心灵的宝座上，
是哪一个在掌权呢？
是谁在掌权呢？
是我们自己掌权，
是我们自己掌权，
还是真正由耶稣掌权，
或者是耶稣在掌权，
让我们心灵的宝座上坐着的是耶稣，
让我们心灵上坐在宝座上的是耶稣，
那你的心里面就有主的施恩宝座，
那你的心里头就有主的施恩座，
主的荣光就会充满在你的生命里，
主的荣光就会充满在你的生命里头，
带给我们的是丰盛的恩典，
这个是丰盛的恩典，
使我们得怜恤蒙恩惠，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
使我们的怜恤恩惠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是不是很熟啊？这个说话
是不是很熟？这个
希伯来书，
在希伯来书
圣经的应许，
圣经
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
所以作为耶稣的门徒，若果我们除去标榜自己信仰的圣物和华丽的装饰，
作为基督徒，如果我们拿去我们信仰上的摆设，
让主的道，让主的话语充满我们，
让主的话语充满我们，
并且遵行主的话语，那我们就有福了，
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就有福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安置心灵的约柜第三个的含义，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安置心灵约柜的第三个层次，
就是交出你生命的主权，
就是交出你生命的主权，
让主耶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
让主耶稣坐在你心里头的宝座里头。
宝座上，你可以想象一个约柜放在里面，哇，有一个很小的位置，其实主要占的位置不大，很小的位置就够了。
想象一下，在你心里头有个很小的位置，其实主要占据你心里头的位置非常少，
但这个位置一定是要最中心和最高的位置，
可是这个位置必须要是最中心，
若主耶稣坐在其上，
让主耶稣坐在其上，
这个就是施恩座，
这个就是施恩座，
你会经历神的丰盛，
你会经历神的丰盛。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在圣经当中，在旧约特别是新约那里，在旧约改了很多次约柜，新约唯一提及失落的约柜是在启示录，
在新约里头唯一提到失落的约柜是在新约当中，
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九节，
在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九节，
圣经就话：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
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出现了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爆。
所以当我们见到真正的约柜将在末日审判降临的时候归回到神直接的看顾当中，
所以当我们最后的日子会看到约柜会归回神的当中，
是非常神圣的，
是非常神圣的。
当然可能不是那个木、那个金，不是那个约柜，是有一个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约柜。
当然不是木那个约柜，是神为我们准备的约柜，
而这个约柜应该也都在我们的心里面，
而这个约柜也应当在我们心里头。
那时神的儿女也都在那个殿中，
那时神的儿女也在那殿中，
是与主耶稣永远的同在，
是与主耶稣永远的同在。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的喜乐，
这个是我们盼望跟喜乐。
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神天上的殿降临之前的日子里面，
在神天上降临之前的日子，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日子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之前的日子，
失落的约柜究竟在哪里啊？
失落的约柜到底在哪里呢？
应该在我们的心灵里面，
应当在我们心里头。
那神喜悦他的约柜安置在哪里啊？
那神喜悦他的约柜安置在哪里呢？
也都喜悦安置在他的子民，就是你和我的心中，
应当是安置在他的子民，就是说你跟我的当中。
有些人还在热衷找那个约柜，
有一些人很热衷的在找约柜，
我不反对，
我不反对，
找到之后我都很有兴趣看一看，
找到以后我有很兴趣的看看。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就可以再将约柜安置在我们的心中，
再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约柜安置在我们心里头。
可能有时有地震，洛杉矶有地震啦。
有时候洛杉矶有地震。
有大风啦。
有大风。
可能我哋可能平时啊跑步运动啦。
有时候我们跑步运动。
啊，唔觉意将呢个约柜塞咗出嚟。
很容易就把约柜塞了出来。
所以我哋今日咧啊，我咁样讲客气啲吓，唔好讲其他理由啦，就今日即系搬翻翻嚟啦。
我们今天客气一点，就说把约柜搬回来。
搬翻翻嚟。
搬回来。
无论你之前系乜嘢原因。
不论你以前有什么原因，
你的约柜从你心中被抛了出去，
你的约柜从你心里头抛出去，
但今天你要将约柜重新安置在你的心灵，
今天把约柜重新安置在你的心里头。
但更重要的就是，
更重要的是
请主耶稣坐在这个施恩座上，
更重要的是要把主耶稣放在那个施恩座里头。
他不仅只会掌管我们的2025，
他不单只掌管我们2025年，
他亦都是引领我们未来的人生，
也引领我们未来的人生。
所以让我们能够安置好心灵的约柜，
让我们安置好心灵的约柜，
顺守与神的盟约，
要顺守与神的盟约，
遵行神的话语，
要遵行神的话语，
交出生命的主权，
交出生命的主权，
就是让主耶稣真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
让主耶稣基督真正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
好快讲完了，
很快就讲完了。
之前讲了什么？
之前讲了什么？
一复杂考试可能50分，
复杂的考试可能50分。
但我们记得三个词，
我们记得三个词：
信守、
信守、
遵行、
精神、精行、遵行、
交出、
交出。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
信守、
信守、
遵行、
遵行、
交出。后面那些你知道讲什么了，
后面你都知道讲什么了。
倘若如此，我深信。
倘若如此，我深信。
主的荣光必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
主的荣光必然充满在我们心里头。
你愿意吗？
你愿意吗？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在2025年第一个主日。
在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
你再次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
你再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头，
让我们能够明白，也都愿意，
让我们明白也愿意
安置我们心灵的约柜，
安置我们心灵的约柜，
让我们可以信守与神的盟约，
让我们可以信守与神的盟约，
遵行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
并且真正交出我们生命的主权，
并且真正交出我们的生命，
让主耶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
让主耶稣真正坐在我们宝座里头，
求主你按着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遵行你话语的人身上，
求主你按着你的应许坐在我们的心里头，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赐福给我们在新的一年，
赐福给我们的新的一年，
满有你的恩典，
满有你的恩典，
有你的同在，
有你的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